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二，第十六篇，约翰第五章里传统的表记。一，读经，约翰福音五章一至四十七节。我们欲查考约翰福音里的表记，就欲晓得这卷书是主论到神圣奥秘的话。我不相信天然的头脑能够写出这样一卷书。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里的表记。这一章至少有十一个表记。宇宙故事的浓缩。神的经营是借着基督，同着基督，而为着他自己得着一个居所。基督乃是神产生他居所所用的凭借和元素，以实现他的经营。这是宇宙中独一的故事。为着这一本圣经，我们实在赞美神。除了三一神自己以外，宇宙间最奇妙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我相信，我们若花更多的功夫来研读圣经，就会完全确信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圣经。圣经是唯一的书，唯有这本书配称为唯一的书，没有别的书是将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启示出来。不仅如此，唯有在圣经里我们才能看见神的经营，就是宇宙中独一的故事。这神圣的故事是个奥秘，就是神的经营，要完成他心头的愿望，借着基督做凭借，并以基督为元素来为自己得着一个居所。基督要成为神居所的凭借和元素，就必须是帐幕和祭物。倘若我们看见这一点，最终我们会晓得帐幕和所有的祭物乃是这个宇宙奥秘的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真正的内涵乃是帐幕和祭物。实在说来，圣经六十六卷书可以浓缩成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因此，约翰福音可说是神经营之宇宙故事的浓缩。我们绝不该把约翰福音看作是浮浅初步的。这卷福音的话语也许很简单，内涵却是很深奥。我愈研究约翰的著作，就愈发觉他们是何等深奥，何等高深，何等神圣，何等奇妙，何等奥秘。我们的生命读经除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雅各书以外，已经完成了新约的各卷书。每卷书的恢复译本都含有纲目，最好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纲目。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纲目。第四重点，软弱的人需要生命的点活。一，遵守宗教的无能和子分赐生命的能力。二，宗教与生命相对。三，子在赐人生命和实行审判的事上与父同等。四，子四重的见证。一小点，施浸约翰的见证。二小点，子工作的见证。三小点，父的见证。四小点，圣经的见证。这段纲目所用的话语相当简单，然而纲目中不同各词的意义却不容易解释，因为他们在这一节所指的是高深而奥秘的事。进入神帐幕的路。虽然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词很深奥，但基督徒一般使用这些词的方式却降低了他们的意义。例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许多基督教的传道人释放信息论到基督是道路，强调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的方法。有些信息指出，如果你不晓得怎样对待丈夫或妻子，基督就是道路。 你想要知道怎样管教儿女吗？基督就是道路。你想要知道怎样与同事相处吗？基督就是道路。我不仅听过这样的信息，以往我也释放信息说基督就是道路，来顾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我以后就晓得了，对于主在约翰福音14:6的话，这样的领会是太低了。主在这一节不是说他是我们对待丈夫、妻子、儿女的道路，他乃是我们借着基督做祭物进入神里面的道路。道是何等深奥，我们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帐幕？基督就是道路。我们怎样才能得蒙赦罪，并对付内住的罪，使我们有份对神的享受？基督就是道路。基督徒通常说，基督是我们上天堂的道路。根据这种领会，就以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乃是说，离了他就没有上天堂的道路。这种领会太不够了。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他是罪人上天堂的道路，他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神的造物已经蒙他的血所救赎，他乃是我们进入神里面的道路。何等奇妙！基督是我们进入神里面的道路，也是我们住在神里面的道路，他是我们以神为居所的道路，他也是我们成为神居所的道路。这是何等深奥！井与山。我能够做见证，在约翰著作中帐幕和祭物的应验这一系列的信息中，我非常宝贝论到约翰福音14的信息。我们讲到14的时候，看见约翰福音14里两个传统的表记，雅各井表征没有一样的传统东西能够满足人生的干渴，唯有基督活的人位才能够解除我们的干渴。基利心山表征敬拜上的掺杂，传统的井在我们的人生中无法满足我们，传统的山在敬拜的事上无法满足神，因此我们在经历中需要神活的儿子作为神圣的恩赐赐给我们，来满足我们生活中的干渴。我们也需要以基督作为祭物的实际，用我们人的灵敬拜神圣的灵来满足神。倘若我们有这两样，我们就会有一种生活完全因基督得着满足，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也会有完全满足神的敬拜。我们没有传统，却有令我们满意的人生和令父满意的敬拜。我盼望众圣徒都看见约翰福音14里两个表记的意义，但是5所启示的表记比4所启示的还要深奥。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1有6表记，话、帐幕、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2有2表记，变水为酒和建立被拆毁的圣殿。这些表记指明变水为酒的目的是建立神的家。这2立下了一个根基，叫我们对约翰福音其余部分有恰切的领会。2例证。在3约翰告诉我们尼哥底母的例证，为着应验帐幕和祭物，连尼哥底母这样一个好人也需要被了结、被埋葬，然后因着纳灵、同着纳灵而萌发。主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纳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尼哥底母是个好人，但他仍有蛇的性情，这就是他需要被了结、被埋葬的原因。了结以后乃是萌发，萌发就是由纳灵重生，成为基督加增的一部分。这里的思想极其高深。我很伤痛， 有些基督徒降低了约翰福音3:14-16的意义。不错，他们把约翰福音3:16当作金句，然而他们并没有给这一节以最高的赏识。他们也许没有看见，甚至人类当中最好的人也需要重生。我们老旧的性情需要被了结，我们的旧人需要被埋葬，而我们的灵需要得重生，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新人，作为包罗万有基督之加增的一部分。第四章有另一个例证，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例证。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寻求人生的满足。她寻求的时候假装关心对神的敬拜，何等的假冒，何等的掺杂。我们在第三章没有看见掺杂，我们是看见蛇的性情，但在第四章有掺杂的问题。撒玛利亚妇人人生满足的源头需要被取代，她敬拜神的源头也需要更换。约翰福音不是按照历史的次序，而是按照属灵的意义写的。这意思是说，约翰挑选出主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用来构成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20:30-31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挑选出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作为两个例证。尼哥底母的事例说明了一件事实，我们也许很善良，但我们的性情却是蛇性的，我们需要被了结，被埋葬，而得以萌发。然而我们也像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满足，也没有能够满足神的敬拜。因此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满足，同时也在我们对神的敬拜中做满足神的那一位。犹太人的节期，普尔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里软弱人的事例。这件事例相当复杂，和许多点有牵连。头一点是关于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约翰福音5:1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圣经教师对这一节所指的是哪一个节期一直争论不休。在我们来看这件事以前，我们要指出约翰福音是一卷节期的书。约翰福音说到节期的事，要比其他三卷福音书说得更多。照利未记23来看，以色列人每年有7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逾越节在约翰福音里至少提起3，第7提起祝棚节。到了约翰福音10:22，我们读到修殿节，这是在利未记23所提7节期以外的节期。每年从逾越节到祝棚节，在神所定规的这7节期以外，犹太人另外加上了2节期，普尔节和修殿节。普尔节的由来记载在以斯帖记。我们由以斯帖记晓得，犹太人的仇敌哈曼权势仅次于波斯王，图谋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那年正月，哈曼撤迁，要选定灭绝犹大人的日期。亚哈随鲁王12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夜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择定了12，就是亚达月。最终他们撤迁选定了12， 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称为雅达月。月节是在正月十四日，而选定要灭绝犹大人的日子是最后一个月的十三日。然而，哈曼要灭绝犹大人的计谋失败了，哈曼邪恶的意图被暴露，他和他的儿子被挂了起来。到了犹大人要被杀戮的日子，他们反而胜了仇敌。以后便确定犹大人每年守雅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这两日称为千日或普尔日。普尔这个字就是千的意思。普尔是千的单数形式。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太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对犹太人来说，忧愁的日子成为喜乐的日子，也可以说死亡的日子成为生命的日子。因为犹大人出死而入生，这就是普尔节的由来。犹大人以讽刺的意思来使用普尔这个词，哈曼图谋杀戮他们，反而成了被处死的人。我们已经指明，另一个附加的节期是修殿节。这个节期是庆祝大约在160年前，马加比犹大洁净并恢复圣殿的事。经过多方查考，我和别人一致相信，约翰福音五章一节里的节期是普尔节。现代的年表学者下结论说，照圣经年表来看，这里犹太人的节期定规是普尔节。按四福音的记载，我们晓得主耶稣的执事持续了三年多，这可由研读福音书提起节期的经文来断定。约翰福音对节期的记载比其他三卷福音书更清楚。约翰福音里的节期，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是帐幕和祭物的应验，祭物与节期有密切的关系。神在律法上命定每年的节期就是献祭给神的时候，以色列人来在一起守节，将许多的祭物献给神，所以约翰必须在约翰福音这卷论到帐幕和祭物之应验的书里说到节期。帐幕和祭物要应验，就需要节期。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说，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约翰福音头一次提起的节期。第二次提起的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是在五章一节。我们已经看见，这是普尔节。普尔节是在现代历法二三月之间的月朔。逾越节要晚一个月，在三四月之间的月朔。所以从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里的逾越节到五章一节里的犹太人的节期大约有一年的时间。约翰福音六章四节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二次提起逾越节。五章一节和六章四节之间有一年多的时间。也许你不晓得五章和六章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间隔，然后从六章四节里的逾越节到十二章一节主耶稣钉十字架时的逾越节又有一年。这意思是说，从二章十三节里的逾越节到十二章一节里的逾越节有三年的时间。二章十三节至五章一节是一年，五章一节至六章四节是第二年，六章四节至十二章一节是第三年。这样就能断定主的执事持续了三年多，甚至这段关乎节期的记载也与帐幕和祭物的应验有关。 出死入生。照着对年表的查考，五章一节里犹太人的节期是普尔节，按属灵的意义来看也定规是普尔节。这一章说到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这个词可用来描述普尔节，因为那是犹太人出死入生的时候。他们在哈曼手下的命定是死，但突然间情况转了，他们便出死而入生。现在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在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到出死入生，他在这里这么说乃是因着普尔节的背景。你晓得我们得救以前的命定是什么？我们的命定就是灭亡，我们的哈曼就是魔鬼撒旦，他为我们撤迁，定了杀戮我们灭绝我们的时间。因此我们的命定实际上就是死和灭亡，但我们的神转变了情况，迁落在撒旦和跟从他的人身上。哈曼和他的儿子怎样被挂在木架上，撒旦和跟从他的人也被挂在十字架上。撒旦图谋要灭绝我们，最终自己却被灭绝。如今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并且能够享受真正的普尔节，这是何等的福音。约翰福音一再提起逾越节乃是一个表记，说出基督是真逾越节。照样约翰挑选出第五章里的事例来表明基督也是真普尔节，这指明基督是我们的签，然而是萌发的签，不是结束的签，它是叫我们出死入生的签。犹太人一直庆祝普尔节，但我们必须晓得真普尔节乃是神活的儿子基督，唯有他能够把铅由死亡变为生命，这就是犹太人的普尔节这个表记的意义。